想学、想用、想念，身在职场怎样才能活得更好？请听人才解密。
欢迎来到人才解密。今天我们讲兵谏的第三讲。岂为龙年更分别，只因天眼识天人。这一讲对应的是兵谏第三篇的容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当一个人在求职的时候，他的容貌能给他带来些什么帮助呢？我身边有许多做人力资源的朋友，他们就认为一个人长得漂亮肯定会让他加分，也更容易获得主考官的好感。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几千个家庭进行调查和分析，最后的结论和这个也差不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长得不那么好的职业女性，她们的薪水要比平均水平少 5%。 而美女呢就不一样了，美女能够很轻松的多赚 20%。 同样，去年八月的时候，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也做过类似的调查，结果显示，75.1%的人认为一个人的容貌和他的竞争力是有必然联系的。大家听完这个数据有什么想法呢？这一切啊，就告诉我们一个无情的现实，这确实是一个看脸的时代。但话又说回来了，又有哪个时代不看脸呢？好了，问题来了，容貌的美丽和智商之间，那到底成不成正比呢？当然了，如果两者之间是成正比的，一切就变得简单了。可是万一呢？哎，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假设，如果两者不成正比，甚至正好相反，我们以容貌来判断这个人能不能用，那很可能让我们错过真正可用的人。外貌和智商之间的关系，这个课题一直被研究者所追捧。1918年，俄亥俄州的一名研究者，他把12个小孩的画像拿给一组医生和老师来看，哎，你们把孩子们按照最聪明到最笨进行排列一下。后来很多类似的研究啊，都一再得出相同的结论，也就是说，你需要看看照片，你就能了解这个人是否聪明。但是让研究者们弄不明白的是，这些信息是藏在照片的哪个地方呢？俄亥俄州的研究者说，他的一些实验对象是受到漂亮的外表或者微笑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就同一个因素来说，可能还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微笑意味着机灵，而另外一些人认为那个是愚蠢的表现。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爱德华·尚戴克把这个研究啊继续往前又推了一步，在1920年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相关的发现。他发现人们往往对某一个特性的评价会扩散到整个人，他把这个叫做晕轮效应理论。看过金庸小说的同学一定还记得《天龙八部》里面的段王爷，风流倜傥，拥有无数的小蜜。刚开始大家都认为，哎，这个是一个处处留情的花心大萝卜。后来才发现啊，他却是天下第一专情之人。他爱的女子啊，一个是因为跟他梦中的情人某一点相似，有时候是因为一个微笑，有时候因为一个眼神就产生无限的好感，最后就成了他的情人。好比平时吧，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在谈到某个人的举止呀、风度呀、待人接物的方式啊，哎，如果某一点给自己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们连带着对这个人的其他方面都觉得哎很好。如果某个人的相貌出众呢，人们往往也会认为他会更聪明、更善于交际，适应能力会更强。根据晕轮效应的原理，第一，人们很可能因为某个人的外貌来判断他的智力水平。第二，人们往往会认为美貌伴随着智慧。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是真的越漂亮的人会越聪明吗？进化心理学家金哲哲的研究更为深入一些，他呀认为外貌的美丑和标准智力测验的这个分数的高低是相关的。 他的研究显示，在英国，外貌好看的小孩平均的智力要高出 12.4。如果限制家庭、种族和身材的大小，这种关系同样是存在的。他认为这个晕轮效应并不是认知错觉，而我们觉得漂亮的人，他还真的就聪明。相信他这个结论呢，马上会引起我们大多数人的反驳。如果漂亮的人都聪明，那为什么我们还发现许多聪明人都很丑呢？咱们甚至可以先给他来几段相貌丑陋却才华横溢的杰出人物的镜头。第一位，无言。这位无言姑娘是战国时代齐国无言县的，她的本名叫仲离春，这是一个世事未嫁的老姑娘。史料上说她凹头深目，昂鼻结喉，也就是说鼻子朝天，大脑袋，而且头发稀少，皮肤黑得像烤漆一样。但她饱读诗书，志向远大呀，为要挽救国家，她当着齐宣王的面陈述她的劣迹，说她如果不改，她将国破家亡。齐宣王因此大受感动，把她当成一面镜子，最后封为王后。第二位，春秋时齐国的大夫晏子。人长得矮小也不好看，晏子识楚的时候，楚王曾经想捉弄他，让他钻狗洞，可人家很机智呀，对内辅佐齐王，对外既灵活又不失忠正，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强大的楚国面前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司马迁把他比作管仲。第三位，法国哲学家沙特。他的身形矮小，戴眼镜，眼睛斜视，可这位是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关于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很多。针对这一点，金哲哲还有一个有趣的结论。他说呀，平均起来最丑的人往往更笨，但往往也是最多样化的。这意味着如果你的相貌丑陋，这可能是两个极端，要么你绝顶聪明，要么很糟糕，你非常笨。研究者的工作结束了，但我们的麻烦似乎才刚刚开始。面对那么一大群应试者，美丑混杂，我们如何知道哪些人是可用的，而哪些人又不是呢？冰简说呀，其实我们看容貌是两个概念，容以七尺为七，貌和两仪而论。容指的是整个人的身体以及表现出来的形态，貌则是指天庭到地阁之间的整个脸部。所以曾国藩所说的容貌，叫我们要说的要广很多。容的范围在整个身躯，而貌的范围在两仪之间。为什么要这样看呢？这其实是局部和整体的效果。无论局部如何，但是整体好，那是最终的要义。局部好，但是整体粗俗，我们判断为低才；局部差而整体好，我们判断为上才。这是在判断容貌上的局部服从于整体性的原则。那整体又是什么呢？他说，胸腹手足耳目口鼻都应该相符的配合，互相的作用，该大的大，该小的小，相互呼应，那就好。如果生拼硬凑，纷纭杂乱，也就不佳。从这一看，我们可能又糊涂了。那哪种算好，算和谐呢？哪种算生拼硬凑呢？要知道啊，相由心生，无论什么样的容貌，都是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我们最初看婴儿吧，都长得差不多，但慢慢的就各自长各自的模样了，这长下去就更加个性化了。有一个说法，40岁前的容貌啊是父母给的，而40岁后的容貌呢是由自己来负责，这是一个内心长期修炼的结果。所以看容貌，识别对方长得是相互呼应还是东拼西凑，我们需要知道一下是哪些东西在牵引着人的长相的变更呢？
人才解密是一场教学实验，与大家一起学习职业化生存之道。欢迎到微信或易信公众号找东方泽老师。 搜索 DFZ 与大写的 HRD 火人才解密就可以找到啦。
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当您见到某些人的时候，就有一种莫名的喜欢，而面对另外一些人呢，却敬而远之。看到有些人一见如故，而看到另外一些人却心生厌恶。根据前面说的晕轮效应的原理，我们和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我们去接近啊，值不值得咱们去交往啊，其实是在和我们过往的一些内心体验打交道。再往下深究，也就涉及到更深层次的价值取向了。神经学业的研究成果认为，人类的价值和动机，也就是说价值取向，说到底就是情感上的一些偏好，它似乎在下意识地指导着我们的行为。有一位父亲跟他的儿子在户外玩，儿子呢就爬到那个墙上想往下跳，让父亲在下面接着他。当他准备跳下来之前，父亲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故事中呢，也有一位父亲跟儿子。故事中的父亲是美国的一个富翁。这个富翁的儿子有一天同样爬到一面墙上想往下跳，富翁张开双臂在下面接住他的儿子，说：“来吧，跳吧。”可当他儿子跳下去的时候，这个富翁啪一下闪身给躲开了。富翁的儿子摔在地上，一面哭一面很困惑地看着父亲，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这样。这时候富翁对他的儿子说：“我让你摔这一跤是为了让你学到一课，这个世界上连父亲有时候也未必信得过，何况是其他陌生人呢？”我们可以试着推想一下，有了这次难忘的经历，这个小孩在以后的人生中是很难再轻易去相信其他人了。而如果一个组织的生产方式是更多的依赖于团队去协作的话，那这个人是显然不适合这样的团队的。当然，这个故事还后半段。讲完富翁与儿子的故事，这位讲故事的父亲也伸出了双臂，对儿子说：“来，跳下来吧，我会接住你的。”这时小孩的心里已经开始不安起来，这个故事使他对人性产生了怀疑和恐惧。可是在父亲的连声催促下，小孩还是咬咬牙闭上眼睛啪嗒跳下来了。他以为自己会重重地摔在地上，可是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父亲的怀抱里。父亲对他说：“我也想让你学到一课，有时候连陌生人你都可以相信，何况是你的父亲呢？”所以情感是以价值取向为基础，而价值取向则是通过这些情感来获得意义的。每个人大部分具体的行为啊，都是无意识的基于这些价值取向而产生的。虽然你看单个的一些行为短期的它是下意识的，如果连着长期来看呢，价值观的建立是有意识的过程，它逐渐会变成我们人生中的一些信条。比如说，您看到有些人，他会相信有了问题一定会有办法；另外一些人呢，相信遵守秩序和强调纪律。这两种人在面对同一件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么一个人的价值观是可以改变的吗？我们坚信价值观是可以有意识的改变的，经过长时间不断的加强和引导，它甚至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行为模式，包括容貌。您看有些人年轻的时候身材匀称，体态端庄，可是长时间的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会让自己变得臃肿而拖沓。您再看老人，有些人是越来越慈眉善目，而有些人呢可能满脸横肉。冰点教我们看人呢，看整体。好的格局是什么样的呢？身体要看起来匀称均衡。就身材来说，可以矮小，但不能像一头蹲着的猪。个子呢也可以高，但不能像一颗细长的茅草。从形体来看，体态可以胖， 但是不能胖得像一头贪吃的熊一样臃肿。体态呢也可以瘦，但是不能瘦得像一只寒雀那样单薄。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分的臃肿啊，实际上是太过安逸，不是进取的结果。太过单薄呢，是思虑太重了，计较太多的结果。这些呢是容的整看的部分。当然呢，他也提到一些特殊的格局，大家可以去找原文来研究。这些啊，其实都是价值观对人长期作用的结果了。再比如您看啊，有些读书时并不是很突出的学生，十年二十年后渐渐的在专业的领域崭露头角了。而有一些呢，当初班里面的尖子生，后面渐渐的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了。您仔细分辨两者的区别，很可能就在聪明和坚韧这两个词上是略有不同的。前者呢可能更加的倾向于坚韧，而后者呢更加的倾向于聪明。所以价值观往往是由一组价值取向和反感价值共同构成的。比如说一个人他追求卓越，好，这个是他的正向的价值取向，和他的反感价值怕不能成为第一，这一组组合会使这个人在面临挑战的时候勇往直前，甚至他变成 number one 以后，他还会形成的一个自我超越。企业也是一样的，企业里的价值观是强化围绕目标的群体行为。有些企业的价值观提炼的很简单，从别的企业或者网上抄几个词儿下来就凑成了自己的价值观，贴在墙上仔细一看，甚至四个词儿之间有两个都是相互冲突的。比如说您认为强调执行高于一切的团队和强调创意致死的团队是一样的吗？您认为强调竞争和强调共赢是一回事吗？特别强调个性与自由的一组人和特别强调秩序和合作的一组人在一起，其中的冲突是难免的。要知道啊，最激烈的冲突是源自于价值取向的冲突，它会持续爆发于任何我们所不知道的时间和场景中。在人才的选择上，这点尤其要重要。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容貌了解到他哪些与他的价值取向相关的东西呢？
人才解密是一场教学实验，与大家一起学习职业化生存之道。欢迎到微信或异性公众号找东方泽老师，搜索 DFZ 与大写的 HRD 或人才解密就可以找到啦。
前面我们说了，容貌的貌指的是人的面部，眼睛呢要向面部的两望深潭，深邃含忧，则灵气飞动。鼻子呢要高，就像高山一样的挺立高拔，就委婉而有气势。五官的组合呈现的状态，兵谏把它分为四类：第一是清秀，第二古朴，第三奇伟，第四秀美。这四种相貌主要是以科明星和阴质纹来去辨别的。科明星是一种黄光紫气，它位于印堂和眉彩的中间。大概呀，这种光啊，它是一种吉兆，所以说呢，给它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它位于这个面部三庭中间的天庭。有科明星的人呢，据说早年就会发达。科明星在13到39岁这段时间随时可以看见，但是是时隐时现的，不易察觉。只有喝了酒或者发怒的时候，因为气血冲动就能显示出来。而形状呢也能看得见，有时候像钢针，有时候像小球。而阴质纹呢，据说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好事，行善积德，所以说才会有了阴质纹。阴质纹呢发迹呢，就预示着这个人的发迹时间要晚一些，一般是在19到46岁之间。古法中的阴质纹要求在天没有亮，在鸡鸣的时候来看，或者这个人大怒的时候，因纹这个纹路因为气血这个通行而表露出来。 像雷霆时或者是夜晚的这个天空皎洁的时候，这四种情况都容易发现阴质纹。按冰鉴的说法呢，如果是你在青天白日中看到阴质纹，就说明祸福已经到了。以上呢是冰鉴提示的通过容貌来判断人的成就的高低，而我们在识人的时候啊，可以把这些方法作为结果的呈现。面貌容貌是果，一个人行善作恶呢是因。我们除了观察外表以外，还需要知道内因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结果。说到内因，还是得回到判断一个人的价值观上来。最近的一次研究是1973年，是由罗基奇提出来的。他的价值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判断之间是有一定的逻辑连结的。他提出两类价值系统，一个是终极的价值系统，一个是工具性的价值系统。比如说，终极性的价值系统表达的是最终的结果，具体到一个人上，就是测量一个人的胸怀和他的格局。曾经有一个人问三个正在工地上劳动的小伙子，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第一个人说，哦，我在挣钱。第二个人说，我在工作。第三个人说，啊，我们正在建设这座城市。20年后，第一个人呢还是一名普通的工人，第二个人呢成了基层领导，而第三个人则成了小有名气的工程师。所以说，大器之才即使工作繁重遇到不平，他也会毫无怨言，大大方方的，因为他胸中有丘壑。对于这个没有价值的事情呢，他就不会去耿耿于怀。中气之才呢，你平时看，哎，跟大气之才一样的很大方啊，温文尔雅啊，可是一旦面临选择的时候，他就会动摇心态，犹豫不决，他看不到那么远了。小气之人就不用说了，他会以自我为中心，斤斤计较，缺乏容人的雅量。一个人呢，他如果是明辨是非，做事又果断，胸襟开阔，在早期有这样的格局，就容易少年发达，科民心就容易看见。那他如果是通过常年的积善行德，他的阴质纹就容易看见，中年的时候就容易发迹。罗基奇的价值观调查表所包含的其实是18项终极价值观和18项工具型的价值系统，具体操作时候要借助量表来实施。如果学起来呢，其实也不难，但是前提是受试者，就是接受测试的人，必须得要主动的配合，这就是他的真正的短板。因为接受测试的人，他总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隐藏掉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信息，来干扰我们去判断真相。那还有没有更好的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想排开受试者的干扰，想自己通过观察来获得更为可靠的信息，有什么办法呢？行为科学家格雷夫斯给到另外一个思路，他对这个企业组织内的各式人物做了一个大量的调查，就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作风进行了分析，最后他把人分成了7个等级。第一个叫反应型，说这类型的人呢，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识到自己对于周围人的一个他作为人的一个存在，他就照自己的基本的生理的需要而去反应，这种人很少，就相当于是婴儿这样的。第二个级别叫部落型，到这类型的人呢，他的依赖心比较重，服从于传统的习惯和权势。像我们会发现一些长期接受听话呀这种教育下来的典型性人格，有很多也在这个第二这个级别里面。第三级叫自我中心型，这个类型的人呢，他信仰冷酷的个人主义，自私，又爱挑衅，他也主要服从于权威。再往上，第四级叫坚持己见型。坚持己见型的人对模棱两可的意见是不能容忍的， 他难以接受不同的价值观，坚持别人要接受他的价值观，他认为对的就一定是对的，他从来也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第五级呢？第五级是属于玩弄权术型，戒律型的人通过摆弄别人篡改事实达到个人的目的，他非常现实，他会积极地争取地位和社会影响。再往上第六级，第六级是社交的中心型，戒律型的人呢，把被喜人喜欢和与人相处看着是自己的发展，受现实主义和权力主义以及坚持己见者的严重的排斥。最后第七级，第七级是存在主义型，戒律型的人啊，他相信存在就是合理的，他能够高度的容忍模糊不清的意见和不同的观点，对制度和方针的僵化、空挂的职位、权力的强制使用，他敢于去直言。这个就是七个级别，这七个级别其实也挺好记的，它实际上是沿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先从无我到有我，到时候再到一个无我，就利他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第一级别的那个到第二级别的反应型和部落型，他也就基本上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他更多的是依赖于他所在的环境，依赖于服从于传统的习惯的一些诠释。开始呢，从我开始自觉觉醒了以后呢，那就是自我为中心。这个自我中心呢，从第三级自我中心坚持己见，到第五级的玩弄权术，这个呢叫有我，这个三四五叫有我。那最后呢又回归于无我是什么呢？就利他呢，就第六级是社交中心和第七级的存在主义，这两个级别。这个等级类别发表以后呢，管理学家迈尔斯等人在1974年在美国的企业的现状进行一个对照研究，他们认为一般企业人员的价值观会分布在第二级，就是部落型，一直到第七级之间，像第一级呢一般是不会有的，这个我们也知道了，因为第一级的话基本上都是婴儿才会在第一级了。那他也发现管理人员呢，过去大多是属于第四级和第五级的，也就是属于那种坚持己见的和玩弄权术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等级的人渐渐就被第六级和第七级所取代了，就是社交中心型和存在主义型。好吧，这个研究结果啊，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一个人的格局和利他性，就能够帮助他很好的在组织中成长，并获得更多的资源。有了这七个等级，就好比有了七个抽屉，剩下的就是您如何结合兵谏中提示的相应的这个人的表征，把这个人往里面装了，然后再根据这个你装完了以后再验证一下自己是否装对了。比如说兵谏里面提示说，一个人走起路来就像背了重物一样的，那这个人必定有高官之运。你在身旁如果发现这样的人，你把他装到第六级和第七级，就社交中心型和存在主义型去看看，哎，他是不是这样的，合不合符就说的咱们的理论的这个价值模型呢？而提示里面兵谏提示的说的，走路如果像老鼠般步子细碎又急促，两眼还左顾右盼，目光闪烁不定的，这个人必定贪财好利之人。你就套在三四五三个等级，一个是自我中心，坚持己见，玩弄权术，这三个等级去看一下，你结合多角度去观察，再分辨一下自己是否套对了。长期这么坚持练习下去，却相信咱们辨识人才的功力一定会越来越强大。好，以上呢就是关于容貌这个部分的探讨，希望对你有帮助，咱们下次再见。